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让我们主日的早晨再一次能够来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把以下的这段时间再次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讲这个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316页。希伯来书第六章，那么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上一次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呢是超越亚伦的大祭司，那么原本接着下去他就要开始讲这个麦基洗德这件事情，他要借着麦基洗德这件事情来说明那么为什么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但是当他要继续讲下去之前呢，他觉得好像他没有办法讲下去，他觉得他再讲下去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他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所以呢在这里中间就插入了一段这样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要一方面要警戒他们，一方面也是要劝勉他们盼望他们能够真的能够醒悟过来，所以呢他们才能够来领受接下来他所要讲的有关于麦基洗德的这一段的信息。所以在上一次第五章最后面那一段经文里面，他就先开始讲到他们的一些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那么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呢还不够成熟所以他就举例，就好像是吃奶的婴孩一样，他们还是停留在那个吃奶的阶段，以至于他们就没有办法来领受他接下来所要给他们的这个干粮。所以这就是上次我们最后谈到的。那么第六章接着呢他就要讲那么如何他们要如何才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讲的这段经文。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那么他们应当要如何才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长大成熟。在六章的一节他说到，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熟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里一开始说到所以这个字呢就把上面他讲到的那一段他们灵命没有办法成长的原因跟下面这一段他们应该如何做才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成长，把这两段的经文把它连接起来了。那么到底他们应当如何行才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继续的成长，首先他就讲到要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么就是要离开他们这个信仰的一个开端。那么这里离开呢是讲到的第一步离开，因为要离开呢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行。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这里的离开呢并不是要他们离弃原来的这些的基本的信仰，在这里的离开呢乃是要他们不要 只停留在原本他们所领受的那个基本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里面呢有许多的事情呢就像是逆水行舟一样那么逆水行舟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不进则退，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同样的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他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不再继续的 往前行，不再继续的成长的话，那么他们也是会有后退的这样现象产生哦。那么这也是今天有许多人为什么在信主之后他会又离开啊，又会迷失掉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哈。所以是因为他们没有继续的成长啊，然后他们后退之后就迷失了。所以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有的人就会觉得那是因为教会不好，那当然有可能教会有他的缺失的地方哈。啊，有些人就会觉得那是他自己的根基不好哈，是因为根基不好，所以才会这样子哈。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即便有很多的不同的教会，但是事实上，我们信仰最基本的根基呢，应该都是一样的哈。就是说，不管什么教会，我们啊，可能会在一些信仰的一些事情上面啊，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最基本的这些根基，我相信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呢，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成长的原因呢，不在于根基哈。那么我相信最主要的因素也不是在于教会啊，乃是在于一个人是否愿意离开这个啊基督道理的这个开端。好，那么我们会想说，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啊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哈，不愿意离开这个信仰的开端？那么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要离开的话呢，那么就是要付代价，哦，要付代价。这就像小孩子他要成长，他离开父母，他要独立。OK， 他离开父母之后呢，很多的事情他就不再跟以前一样哈。以前他在家里可能他可以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哈，但是当他离开之后呢，很多的事情他就必须要自己去处理，很多的事情他就必须要自己去做啊，这样子他才能够真正的啊长大成人啊。同样的，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当我们要离开这个开端的时候，那么在这里他说到，我们是要努力的啊，要竭力的进入完全，这就是第二个步骤啊。所以离开之后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离开的原因哈。在这里看，让我们看见这个灵命的成长是需要努力的，需要努力的，不会自然的形成的。所以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这样啊，这是两个步骤，一个就是要离开，一个就是要进入。那么在这里所说的完全呢，啊，并不是指一个人好像他是完美无缺的，他不会犯罪，或者是他在道德上没有什么缺失。在这里的完全呢，其实跟我们上期第五章第十四节所讲到的长大成人，这个在原文他们的用字呢其实是一样的，完全就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那个长大成人。那么他的意思呢，就是成熟的这个意思。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算是在属灵的这件事上成熟呢？那么第一呢，当然是要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哈。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这是成熟的一个表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之后呢，我们也要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一个人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又能够顺服神的旨意，那么这才能够显示出这个人在属灵的这个生命上，那么的确是已经啊有啊进入成熟的这个阶段啊。所以在这之前，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也曾经以耶稣基督的例子，我们上次看到耶稣基督是顺从的大祭司啊，他因为啊是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顺从天父的旨意啊，所以呢才能够啊，进入了到那个完全哈，这是我们上上次也有提到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在这里，能不能进入完全，就是一个人属灵生命有没有啊，就是成长的一个指标。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作者呢举了一些啊例子哈，说明这些呢是基本的要道。那么我相信， 这里说他所举的这些例子呢，对于当时的人而言，他们应当都不陌生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他没有再多加的说明，他没有再仔细的说明。但是因为他没有仔细的说明呢，今天我们读的人哈，读的时候呢，那就产生许多种不同的看法。所以对于他接下来所举例的这个六个项目呢，啊。其实有许多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啊，接下来他所讲到的六个项目呢，就是指到这个犹太教的信仰。那么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他接下来所讲的这几个项目是关于啊基督教的信仰。那么其实呢，那是我们现今我们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他所说的这一段的经文，才会这样觉得。其实在当时的人呢，不管是基督教或者犹太教，那么对于一个犹太的信，本来是信犹太教的人而言呢，他变成一个基督徒之后呢，那么本身他就带有一些犹太的传统啊在里面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其实他们啊，像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有时候他们可能分不太清楚，到底这个是属于犹太教的信仰，或者是属于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可以说，这个当时根本没有基督教的这个名词存在的，所以呢，对他们而言呢，在他们看，本来他们就是在这个犹太教的信仰里面在延伸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其实是承接这个犹太教的信仰下来，然后再加入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啊，把它修改而成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哈。所以在这里，不管有人认为是犹太教的信仰也好，或者基督教的信仰也好，这个其实在这里不是最主要的哈，他所要讲的信息的中心。所以我不会太仔细的去分析每一项。但是我会把这一段经文他所要传达的这个信息呢，把它讲出来。在这里有六项哈，但是我们可以分成三组来看哈。第一组就是讲到懊悔、死刑跟信靠神的这件事情。那么懊悔，这里讲的懊悔不是今天我们说，哎呀，好像我做错一件事情，哦，很后悔。这种事情哈，在这里的懊悔是像我们信主的时候的那种悔改，啊，那种，所以这里懊悔死刑就是那种要悔改离弃以前啊那种引致死的行为，那种想要靠行为来称义的那种思想哈。那么信靠神很自然，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明白。就是要回归到神，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他。那么其实这个是我们信仰最开端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悔改，我们回到神面前。所以这一组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信仰的基础。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体的两面，都是讲到我们一个人刚信主的那种的情况。那么只是到新约以后，我们可以看见信靠神这件事情呢，就必须要把信靠耶稣基督也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的信仰，不然的话就跟我们今天的信仰就有一些差别了哈。那么这是第一组。第二组讲到这个洗礼跟按手礼。那我们知道洗礼跟按手礼，不管在犹太教里面或者在基督教里面，都有这些的礼仪啊。我们知道，我们啊信主的人之后受洗，这是一个洗礼。在犹太教里面，除了皈依犹太教的人受洗之外呢，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洁净的礼仪哈，存在那里。那么这些犹太的信徒，他们可能信主之后，他们还有继续做这样的事情，还可能保留一些原本。他们这种洁净的礼仪在那里哈，所以在当时啊，可能他们不只是有洗礼而已，他们可能也包括其他的这些犹太的啊洁净的礼仪在里面哈。所以在这里，其实原文这个洗礼是复数，所以不是只单一的一个洗礼而已。那么同样的按手礼，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都有提到哈。 那么详细的内容我就不去谈了。不过把洗礼跟按手礼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其实应该就是当时的一项他们入教的一个仪式。那么入教的仪式里面，他们就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按手礼，一个就是真的就是那种洗礼，一个就是按手为他们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礼仪。所以这个是一个人信主之后，第一组的我们讲到是他们信主要悔改信靠神，然后之后第二组就是他们要加入入教，加入这个教会的一个仪式。那么这是第二组，这是他们借着来表达他们信仰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信仰的很基本的东西，对不对？然后第三组就讲到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复活。那么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呢，包括很广的，其实法利赛人他们也相信复活的这件事情哈。那么这个复活可以指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庆祝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一个信仰根基。那么将来死人要复活的事情，也是同样包括在死人复活里面。将来死人要复活事情，那么永远的审判，我相信我们也知道，这个审判之后就是永远，以后就是这样。这个审判不是只是暂时的，这个是永远的哈。所以这个就讲到基督复活，以至于到将来末日的时候的永远的审判的事情。所以从这些的这六项里面这三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从一个人刚信主的那个阶段开始讲一直讲到最后末日的审判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基要的基本的信仰的根基，都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应该要知道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虽然只是短短的几节，也就是这么短的几项目，但是他已经把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些基本的信仰的范围呢，都已经把它包括在里面了哈。那但是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但是我们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开端之后我们是否真的能够靠自己就可以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呢？那么这个是我们可能常常会思想的问题哈。那么我相信一方面我们需要努力，真的需要像这里这个作者所说的，要竭力的进入完全我们要竭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另外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少的，就是要来信靠神，要靠神的帮助所以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也要靠神。所以在这里他第三节他就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哈，所以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他好像还有一点保留，还是我们还是要靠着神才能够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前面讲到的是离开基督的道理到一端，竭力的进入完全，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靠神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就是前面一到三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哈。接下来我们看四到八节，那么四到八节呢，其实是蛮困难解释的一段经文。那么我们先念一下哈，有一点概念之后，我们再来讲哈。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来念一下哈。第四节，请。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敏敏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么在这里，这段经文是很有名，圣经里面 很难解释的一段经文哈。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呢有很多神学上的这个争论哈，甚至于是关乎到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争论啊。所以有些人认为，有些不是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呢，他们就引用这段经文呢来作为他们圣经的根据哈，他们是觉得这段经文是在讲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哈。但是呢，从这个和合本圣经的翻译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个翻译的人呢，他是支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第六节的经文，他就讲到什么？他在这里讲到若是。那么这个若是呢，其实是原文没有的，是翻译的人把它加进去的。他为什么要加若是呢？他因为他想要用若是这个假设的语气呢，来把这个观念好像想把它翻转过来，就是若是是只是一个假设的嘛，不是真的是这样。所以他想借着这种假设的语气来解决这个问题哈。但是事实上呢，就算原文有若是这个字呢，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若是是一个假设语气，但是它也表示是有可能性的。就像我们今天我警告你不要做这个事情，那么就表示呢这个是有可能发生，不然我就不需要讲这个话。如果不会发生，那我干嘛还需要去警告呢？如果不会发生，就不需要讲那个。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即便他加入若是呢，也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会产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有许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讲起来是蛮复杂的，所以我不会太仔细的去讲这些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只会让大家有一点的了解。所以当以后你再听到如果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那么你也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么在这里有基本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段的经文呢是给信徒也是给非信徒，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段经文是给谁呢？你们可以先猜一下，到底这段经文你读过之后，你觉得这段经文是给谁的？信徒了呀。但是有人就为了要能够解释的过去，他就觉得这段经文呢应该是有两个对象存在，所以但是他这样讲就很笼统。因为我们要解释一件事情，一定要很逻辑的来推论，所以他很笼统的这样假设的话就很难说服人，所以这个想法是比较多人没办法接受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提到圣经里面不是耶稣曾经说过，不是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是我的门徒嘛那么就他们就说，那这有可能是假信徒，就是说他们信主之后呢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信徒，但是其实他们不是真的信徒，这也是一种的说法。另外还有人干脆就说这一段是给非信徒，不是信徒的人的一段经文，因为他那里他好像用到什么那些他用那些，好像把那些人跟现在他要讲的读者给分开的好像给人有一种那样的感觉那当然说是非信徒的他也有他自己一套的解释我就不多讲了。但是要解释这段为非信徒的难度呢，其实是比要解释这段为是信徒的困难度还要大困难度还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里他说到蒙了光照。蒙了光照是什么意思呢？蒙了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曾经一次被光照，曾经一次被光照。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一次有出现到这种观念的，一次的观念的，还有出现光照的这个观念的，这种通常都是指到一个人是已经蒙恩得救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里蒙了光照呢如果要按圣经整体的观点来看呢，是 解释为是一个已经蒙了神恩典的人啊，接受了救恩的人，而且这样的经历是一次过的经历，啊，这样会比较合适，啊，所以这个在这里看起来，啊，就是应该是一个信主的人。接着呢，他讲到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天恩的滋味啊，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尝过天上的恩赐，尝过天上的恩赐。在这里的尝呢，不是只是我们好像啊，吃东西稍微尝一下的那种尝，这是有一种深刻的体会，一种生命上的经历，经历到属天的这个恩赐。那么像这样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啊非信徒的应该会有的一种经历哈。那么接下来他说又与圣灵有份，那么与圣灵有份就是跟圣灵有密切关系的人啊，有密切关系的人。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跟圣灵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一定是一个已经领受圣灵啊的人才能够再进入到那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给信徒的。那么最后他讲到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以及觉悟来世全能。那么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就是说他体验到神的话语的好处啊。像这样的人啊，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就是说领略到神国的全能。那么在当时呢，领略神国的全能呢啊，有可能也包括他们去传讲这个真道的时候啊，他们所遇见所行的一些神迹的奇事，这些事情都包括在神国的全能里面。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么这里六章四到五节的经文呢，基本上它是在讲一个信徒，每一项都是指向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经历。那么除了这个信徒的看法之外呢，最后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这里是指到啊犹太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经历，犹太人在旷野里面的经历啊，就是说如果他主要表达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人还停留在啊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的话，旧约的律法的里面，旧约的系统里面的话，那么呢他们就不可能重新懊悔得到这个救恩。但是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这就很难解释接下来他所说到的啊，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既然他们本来就没有人领受这个救恩，又怎么能够说他们又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应该也不是这种的说法。那么有些人就说，那在这里是一种啊，只是这个将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只是一种啊这个象征性的意思，它不是按照字面的解释。但是按照一些经外的文献看来呢，这里的重钉呢，其实应该是翻译为钉上，就是把神的儿子钉上十字架。换句话说，在这里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就好像会变成到了一个地步，是把他们自己放在一个像那些从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的同样的处境的上面，他们会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上面啊。所以但是你刚刚听了这么多，我想可能有些人已经开始不知道到底要那这里在讲什么呢啊，这里在讲什么。我们继续看下文下去，我们就看到其实下文给我们一点亮光，就是说他接下去再让我们看见他也肯定他们的信仰。接下来他又好像又回来，他肯定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段的经文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它不是在讲一个人重生得救的这件事情，它不是在讲一个人是否重生得救的一个确据，他在这里乃是在警戒当时的那些信徒，要他们不要啊离开真道，不要啊滥用神给他们的恩典啊， 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的结果呢，就像这里第八节所说的啊，这里第八节让我们看见他们是要受到刑罚的，受到刑罚的哈。那么这件事情他们不能不小心。那么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在末世的审判的时候呢，那么是有两种的审判，一个是针对信徒的审判，那么一个是针对不信的人的审判。那么针对不信的人审判，就是决定这个人就是永远与神隔离哈。那针对信徒的审判，不是要审判这个人有没有得救，针对信徒的审判是要审判这个人将来能不能够得奖赏啊，能不能够得到奖赏这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他说是近乎咒诅哈，他不是说就是咒诅啊。那么这个他这里讲到这个焚烧，也很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所讲到的那个，就是最后我们所做的工程啊，都是要经过那个火的试验哈。所以我们所做的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和血，这个就是我相信是跟这方面是有关系的事情啊，而不是在讲得救的这件事情。那么这是四到八节的经文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九到十二节的经文哈。当我们继续读下去九到十二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者在这里他的口吻呢有一个突然性的转变哈，跟前面不太一样。前面呢根本上就是让他们觉得是在指责，是在警戒他们哈。但是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作者的口吻就是是安慰，是劝勉的这种语气哈。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哈。这有时候就有点像是有时候我们管教孩子一样哈，管教完之后那又回过头来，好像又抱抱他，安慰他哈，说爸爸妈妈还是爱你的，好像又回过头来给他们一点的安慰哈。所以前面我们看见他一再的提醒他们不可以离开正道，但是第九节开始他又肯定他们的行为是超过这些，他们行为是超过那些离开正道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是那个坏的田地，他们乃是那个好的田地，是可以生长菜蔬的啊。所以他们的结局呢应该就是得救的。那么在这里中文和本的圣经他说是什么近乎得救，这个翻译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哈。我们知道原文哈，它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哈。它原文的意思呢，这个近乎得救应该是解释为是属乎得救，或者是另外一种翻译是可以翻译成有得救的表现啊。属乎得救跟有得救的表现呢，那么这会比较恰当哈。那么所以呢有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多看一些不同的译本哈，去才能够真的抓到这个经文的意思。有时候当时翻译的人他不一定完全的掌握到那个原本的原文的意思在里面哈。那么在这里作者说他们有这样一个得救的表现哈，他是鼓励他们，但是他鼓励他们，他也没有要他们停留在那里。他不是说你们这样就很好了，就不用再长进，就不用再继续热心啊。不是，他在这里说你们现在这样很好，但是呢，你们还是要继续热心下去，热心的追求下去啊，热心的去服侍，热心的去对待人啊，热心的去追求长进啊，这样呢。他们要继续这样子，直到他们所盼望的事情呢完全的实现啊。所以这个过程是不断的一个过程啊，不是好像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就停下来啊。所以这个是九到十二节所讲到的。那么最后一段呢作者再给予他们劝勉啊，因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这样空口说白话，你要我们长进，我们盼望但是这些盼望在哪里呢？这些他们看不到他们的确据，他们的保障到底在哪里 所以在这里作者呢就是要再一次从最后十三节到二十节的经文里面再给他们一些的保证，再给他们看见一些的他们真的可以觉得他们所相信所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对他们而言是确实的，是有确据的一些事情。所以当他们有这样的确据之后呢，他们才可以在患难的这种生活的环境里面他们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啊，因为他们当时，我相信他们当时也是在一种患难的环境里面，他们想要再回到犹太教的这个信仰里面。那么就在这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有人给他们再一次肯定，再一次给他们确据，所以他们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那么在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确据，到底有什么样的保证可以给他们，在这里作者呢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给他们什么的，他不能拍拍胸脯说哦 I guarantee 这个 I guarantee 啊是不会 work。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希伯来书第六章的最后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作者他再次提出几个他们可以啊有这样确据有这样保证的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将来所要得到的这个是神的应许，神给他们的应许，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呢是不会落空的，所以神的应许是可靠的，那么这就是他们的保证。好，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他们的保证，只是他们有没有用信心来领受神的这个应许。我们可以看见啊，一个农夫他把种子种到地里面之后呢，他除了再来要浇水要除草要做一些施肥的工作之外呢，那么还有一件非常重要工作，他就是要耐心的等候。因为再来这个种子能不能长出来呢，这个就不在于农夫他可不可以做的事情。同样的，我们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也是如此哈。我们来仰望神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农夫的那种耐心等候神的这种的心智在哪里啊？我们相信啊，既然神应许了，那么这个应许呢一定会成就。所以在这里他要让他们先看到这是因为神有这个应许，所以你们就必须要耐心的去等候，不要因为一时的环境是这样子，所以呢啊，自己就气馁就放弃了，就想要离开这个信仰，哦，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里呢，他不仅是讲到是神的应许，在这里讲神的应许是神启示的应许，那么这里就等于是双重的保障，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神的应许再加上神的启示，哦，那么这个我想在这里他又特别用亚伯拉罕来做个例子，他是怕读者呢没有办法了解，所以才会用亚伯拉罕来作为例子，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个启示的应许。那么不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是啊属灵上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也是同样的都接受到神的这个双重的这个应许在哪里，就是有神的启示的这种应许，所以他在这里才会特别用亚伯拉罕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讲到启示这件事情，或许有人会讲说，那么这个跟新约不是不一样吗？主耶稣啊，在新约的时候他不是讲哦，你们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可以启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呀，是我们是会好像会看到好像有这样的一些不同，哦，这些那么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不同，哦，其实在这里只是我们看来有些不协调，但是事实上呢并非如此。在登山宝训里面，当主耶稣基督讲到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时候呢，那么这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要我们做一个啊，心口合一的人啊，不要做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啊。因为如果他真的说什么事都不能取，我们就照字面上去做，那么我们今天到法庭里面去作证的时候， 那么这是需要宣誓的，那能不能做呢？今天你要入美国公民的时候，你也是要宣誓才能够入籍的，能不能宣誓入籍呢？所以这是两回事情，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只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看，我们必须要了解耶稣当时说那句话的他的背景，他原本要表达的意思啊，是跟一般人啊启示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么在这里，神指着自己启示这一件事情，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指着自己启示这件事情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当一般人启示的时候，他们是指着比他大的来启示，那么目的呢，就是要说服别人，让别人知道，就是说啊，他好像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保证在那。好，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的启示，神已经是最大的，所以呢，为什么神还需要指着自己来启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起来好像有点多此一举，但是事实上没有，事实上没有。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那么其实神这样做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的应许不够，所以呢他才又需要启示，所以才这样才够。神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要满足人的一种需要，所以他才会这样来做。所以在这里第十七节，当我们去读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特别的片语他用格外显明他用格外显明，就是要来凸显出为什么神要启示这件事情，他要把这一点给凸显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呢，是基于人的一种需要。这个因为这种启示是当时的一种习俗，是当时的人跟人之间交往一种让对方可以取信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里呢，神才会屈尊他自己，用当时的人的他们的一般的用法，他们通常的做法他也跟他们这样做借这种方式呢，来让他们也能够 comfortable， 觉得我这样真的是有得到这个保证在那里。所以在这里神这样做是要格外的显出显明他的旨意呢是不可更改的一个旨意，他只是要把这个意思呢再把它加强，把它表达出来而已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神之所以启示呢，并不是因为他的应许不过，所以他才要再加上这个启示在这里乃是因为他为着人的缘故，他才会这样来做所以让他们真的能够感受到，那么神给他们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真正有保证的东西让人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在那里。所以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既然神借着他的应许还有他的启示来表明他的旨意是会完全的实现，那么这个可靠的盼望在哪里可靠的盼望就是那个实体的。我们看到我们可以嘴巴我保证但是还有一些实际的东西要提出来，这个才能够更加的来让人觉得他得到保证。所以在这里我们从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实体，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的盼望呢不是虚无缥缈的盼望。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十九节到二十节那里，可以让他们看见他们这个盼望呢，其实是牢牢的系在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里他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就像那个灵魂的锚一样，这个灵魂的锚呢已经被抛到那个天上的至圣所里面，那个幔子里面，在那里面又坚固又牢靠的已经在那里，已经安稳在天了。所以呢，不管他们当时遇见什么样的一个风浪，他们当时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呢，其实他们都应该有这个确据， 有这个把握，因为他们只要牢牢的抓住这个毛，连到毛的这个抓住，那么呢他们就有这个把握，他们最终也是要到那里去。他们最终就像船，那个以前有人就是说，好像风浪大的时候会开小船，然后把锚带进来，因为他没办法靠岸，他把小船把那个锚带进港，然后把锚抛在里面，然后再让这个船慢慢的能够靠近来。他这个同样的做法，这个锚已经抛在那里的，那么最终这个船也是要到锚的那里去。所以这个我相信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有耶稣基督这个灵魂的锚，这个实体，这个可以作为他们最后的一个担保，已经在天上的至圣所呢，已经在那里的，那个就是他们啊可以将来的一个，他们将来能够去的一个最大的保证，就是在那里。那么当他讲完了这些的警戒啊、劝勉啊、勉励的这些话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作者他再一次啊、把他们拉回来啊、这个他所要讲的，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所以在第六章最后，他又开始回到他原本预定要讲，但是没有讲，他中间插入了这一段的经文，所以这里我想第六章我们就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喂，嘿，因为
那个第六章第五节那个地方，他就说那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是信徒，如果你离弃的道理，可能不在乎的。
对，这个就是有些人他把它解释为是这样，好，但是事实上就是说，从圣经里面啊、我们去看的话，就是说圣经里面一再的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信徒呢是应该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耶稣说，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中把我的羊夺去，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证在哪里。但是这一段经文，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给人有这种啊、就是有一种误解，好像觉得如果离弃真道之后呢，那么就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再回来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看到他最后到第八节，他说是尽于作主，结局就是焚烧那里，我们就又看见好像他说的不是咒诅，他是尽于咒诅。那么结局焚烧，其实保罗也讲过，就是说最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呢，我们信徒这一生哈、所做的一切事情，到最后神对信徒是有一个审判的。我刚刚有提到过，就是说到底我们所做的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血，经过这个焚烧之后，就结果就出来了。那么如果是金银宝石，当然就有奖赏了，草木和血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看这段经，我是觉得是针对信徒，但是他是警告他们，如果离去真道，他们将来结果是会，就是会像那些草木和血的人一样，将来你在神对信徒的审判台前，你就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在他这里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哈，其实就是比较正确的话，应该是把神的儿子钉上十字架。那么这个也只是一种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把，就是他们把自己放在跟把耶稣重钉十字架的那些人同样的位置上面，而不是他们真的能够再把耶稣钉死，这个是不可能，因为这个已经是成为历史的事情啊，是不可能是这样来解释的。Yeah. 所以就是说，从整个最主要我们看，还是从整本圣经整体来看呢、那当然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是有两个神学学派很大的争论一直存在那里、但是 我自己的领受，我是比较偏向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种看法，因为这方面的经文比较多，也比较可靠，比较可靠。Yeah. 那像有些人引用这一段来证明，要 prove 啊，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件事情呢？那么其实这个是很多 argue 的经文，所以用这段经文来做呢，就不太合适，不太合适。但是我们去看一些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像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经文有讲到，那么那些经文都是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呀、yeah.。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小段，好，第七章，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看一段哈，第七章，OK。那么在这一章，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啊。要讲这个有关于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这一段的这个信息哈。那么其实在这个之前呢，他已经三次的提到过这件事情。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第五章的时候他提到过两次，在第六章的时候最后那里又提到一次哈。那么在第五章他就引用诗篇的经文来说明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的这件事情，那么这观念呢，对于当时的那些犹太的信徒而言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观念，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观念。哈，他们想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对他们而言呢，整个祭司的体系呢是属于利未人的，整个祭司的体系呢是安德亚伦底下的，所以呢。如果要讲这个祭司的等次，应该是讲亚伦的等次，所以他们怎么想也没有想到会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而且我们再去看，我们知道耶稣他的出生背景，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他不是利未的支派，他是犹大的支派，所以当他作者向他们讲这件事情，耶稣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一定会非常的惊讶，这件事情是可以说是一个挑战他们传统的观念，甚至是改变他们传统的观念的一种信息。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啊，难怪这个作者在讲这一段的信息之前呢，他必须给他们心灵上先做一些的预备，让他们预备好，然后再来听这一段的信息。免得一下子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所提出来这个对他们而言好像是一个新的道理新的观念。那么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也同样的存在着，这种我相信我们一般人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一种观念，那么这种观念的存在呢，会影响我们能不能去接受一些新的思想，也会影响我们能不能去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同样的，对于信仰的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有我们旧的一些信仰或者旧的一些风俗习惯，那么这些旧的信仰旧的风俗习惯呢，也会影响到我们今天要领受一个新的信仰，那么这些事情也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我们啊，在追求这个新的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能不能继续的成长。所以当我们在领受这个，当我们在走这个路程要继续成长路程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要把一些旧有的这种啊不属于基督的这些信仰呢，那么就要把它打破，要把它除掉之后呢，然后才能够接受这种啊对我们而言是新的是属灵的生命的道理，才能够领受的进来。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在这里他再一次的回到这个麦基洗德的这个主题。那么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麦基洗德啊，这个因为我在这里已经讲过了，可能几十次都有人 我相信大家就算没听过也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对麦基洗德到底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呢？那么从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去读旧约的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麦基洗德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诗篇诗篇110篇第四节，那里讲到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另外一次呢则是在创世纪第14章17到20节，那里讲到当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主回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他再载着饼跟酒出来迎接他，而且为他为亚伯拉罕，那里讲是亚伯兰，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可能还没有改名字亚的，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就献上十分之一给他。那么就只有这两次提到麦基洗德的事情。所以当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个创世纪读到麦基洗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人麦基洗德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是什么，突然出现一下然后又不见了，到底这个圣经借这段经文要跟我们传递什么信息？我相信如果你没有读过新约你也不知道麦基洗德他这件事情到底要传递这个什么信息之前呢，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觉得奇怪，怎么这个人出现一下又不见了，到底圣经把它摆在那里做什么？其实圣经把一件事情一个事件摆在那里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淡的一个记载，但是其实当我们仔细去思想去看的时候，那么其实每一段经文都有他要表达的他的一些信息的思想在里面。在这里同样的麦基洗德的出现也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出现之后，然后又过了1000年左右到诗人大卫的时候，然后再出来一次在诗篇110篇那里讲到这段经文。我相信许多的犹太人他们也都认为这段经文是讲到有关于弥赛亚的经文，但是当他们读到那个麦基洗德又在这那一段又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我相信那些犹太人他们也是抓抓头，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去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读新约的话，我们读到那里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再想想，在大约这又过了1000年，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基督的出现，他们还是不觉得，还是没有把它连在一起，把它跟耶稣连在一起。一直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件事情提出来，我们才看到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两次提到这件事情，一次是跟亚伯拉罕有关，一次是跟弥赛亚有关，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麦基洗德的出现它是耶稣基督的一种的预表，这个预表存在那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了解耶稣到底他是如何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一定要回到旧约的经文里面去看这一段的记载。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的时候就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历史里面，带回到这个希伯来人的历史里面去看这位历史人物麦基洗德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跟耶稣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那么第一节他就讲到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从这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麦基洗德他不但是王而且他也是祭司，那么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非常特别，在旧约里面呢，王就是王，祭司就是祭司， 通常祭司不会是王，王也不会是祭司，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那么我们看见只有麦西洗德他具有王又有具有祭司的这样的一种君尊的祭司的一个身份在那里啊，所以他这个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呢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呢这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表。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他君尊的祭司的这个身份呢可以是一个基督的预表呢？在这里第二节的下半节就告诉我们说啊，他的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啊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那么在古代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呢就代表这个人，所以呢他麦基洗德的名字他是公义王，他是仁义王，他是平安王，那么就代表这个人是有公义的有平安的，他是要带来公义他也要带来平安的啊。那么在新约我们就看到怎么样一个人才能够被 justify， 怎么样一个人才能够称义呢？就是要信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义。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呢？就是信耶稣基督被称义与神和好之后呢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那种出人意外的那个平安。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这里麦基洗德其实他跟耶稣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那么耶稣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除了是因为他是君尊的祭司之外呢，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啊，他也有一个非凡的身世哈。在第三节他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哈。那么这句话我想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象哈，既然是人那你一定有生的父母哈，他为什么会没有哈？他应该是有哈，而且应该会有生跟死，他为什么会没有哈？那我相信在这里最主要只是要啊，只是说圣经没有记载，并不是说他没有，他在这里最主要只是要把那个意思表达出来，就是他所要表达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这个生跟死，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好像要表达说他就是一直存在那里，他是永远啊存在那里的。那么这件事情跟神的儿子也有就是说有相像的地方，神的儿子他是起初他是末了，他没有无始无终，所以他们这是一个相像的地方啊。另外在这里他也提到就是说没有族谱，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约里面没有族谱是不能当祭司的，对不对？对啊，后来有些没有族谱的人，他们找不到自己族谱的人，他们是不能当祭司的。那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麦基洗德他没有族谱，他却能够成为至高神的祭司，那么这是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他的身世，他有族谱，但是呢他不是属于祭司的支派，但是他也能够啊成为祭司，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这也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在这里当他说到麦基洗德跟耶稣基督相似的时候呢，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要把他们很多 detail 的事情呢把它拿出来相比，他只是要把他们一些相似的地方拿出来做一点对照，然后用这个来说明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也是说到呢他只是跟神的儿子相似，他说是相似不是相同、哦、如果相同的话那么就不是预表，是一个实体、哦、这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看比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只能把那个他所要表达的中心的思想抓出来，但是细节呢不能去比的，一比呢就通不过我们的思想， 是绝对通不过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作者他在讲这段经文之前，他告诉他们，你们再来要接受的不是只是吃奶的信息，你要接受的是吃干粮的信息，是超乎他们原本啊可以领受的那种啊，所以他们要打开他们的心灵来领受，那么才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我想我时间已经超过了哈，就停在这里，其他的我们下次再讲。好，我们先结束祷告，有什么问题我们等一下私下可以讨论。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啊，借着主你的话语，真的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真的是有那个啊真正的保障啊。我们真的不管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难处，但是我们相信啊，我们都是属基督的人，我们都在主里面，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终究要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主啊，感谢你啊，今天也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感谢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样的啊救恩，也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切的聚集，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Thank you.